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锦。最近有一档很火爆的电视连续剧《都挺好》，相信很多听众都很熟悉吧。该剧从开播的第一天起便以走心的表演拿下了8.5分的豆瓣评分，而现在它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上，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我在看这部电视的时候心情还是蛮压抑的，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带给我很多的思考和启发。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是一样的心情吧。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详细剖析一下这部电视连续剧，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整部电视剧的剧情介绍。这部电视剧《都挺好》演绎了表面上风光无限的苏家，随着苏家母亲的忽然离世，瞬间分崩离析，而意想不到的隐患则层层显露，对毫无主见却又自私小气的苏家父亲的安置和后续生活问题，打破了远在国外的大哥与本地的二哥小妹三家的平静生活。父亲苏大强终于摆脱了妻子的铁腕，他对几个孩子更加的变本加厉，不断地提出过分的要求。在美国工作的大哥苏明哲回到国内，一心想要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但是他却不堪重负，致使妻子和孩子与他不断地疏远，而一直啃老的老二苏明晨则毫无悔改之情，贪慕虚荣，一心发财，从而导致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惨败。而最不受父母待见，18岁起就和家里断绝经济往来的小妹苏明玉，她曾经发誓与这个家庭划清界限，然而却因为亲情的牵绊再次搅进了苏家的泥潭之中。在苏家的一次次危机当中，她出手相助，而最终苏家人看到虽然有血脉相连，但是一家人彼此间的沟通也不能忽视，终于他们实现了亲情的回归。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这部剧中的一些人物角色。苏明玉由演员姚晨扮演，她是一名职场经理，也是苏家的三女儿，她是集叛逆独立坚强于一身的一个精灵女强人。她18岁的时候就和家里断绝了一切的经济往来。而苏大强也就是苏家的父亲，他由著名演员倪大红来扮演，他是苏明哲、苏明成和苏明玉三个孩子的父亲，但是他做事却毫无主见，为人自私又小气。而老二苏明哲是家里的大哥，还有演员高鑫来扮演。苏明玉的大哥和苏家的大儿子，他是典型的中国式长子，一心愚孝，婚姻和事业几度面临危机。再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电视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很不令观众喜欢的一个角色——苏明晨，他是由演员郭京飞来扮演。他从小备受母亲的溺爱，精神上没有断奶的一个妈宝男，他婚后依然依靠父母视为理所当然，一直啃老。 而这部电视剧当中一个非常暖心的暖男，由杨佑宁来扮演的石天东，他是一个小饭馆的老板，出身富贵却向往自由，他温和淡定。苏明玉在处理家务事的过程当中，他用温暖化解了明玉内心的寒冰。我们再来看看苏家的二媳妇，由李念扮演的朱莉，她是苏明成的妻子，美丽温婉，虽然娇生惯养，但却也通情达理，明辨是非。而吴飞是由演员高露扮演，她是苏家的大儿媳妇，苏明哲的妻子，她温和贤惠的传统女性性格与苏明哲成立这样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女儿叫小咪，应该也算是一个明辨是非通情达理的媳妇儿吧。再我们来看一看苏家的母亲，由陈瑾扮演，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苏家的暴君，也是婚姻的一个受害者，她重男轻女，宠溺儿子而冷酷苛待女儿。苏明玉的老板，他的恩师与伯乐，由张纯光扮演的老蒙，以及由王东扮演的柳青，也是众诚集团江北销售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风流倜傥、机敏活络，与苏明玉同为老蒙的得力干将。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来分析，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最令观众感到厌恶的角色，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苏明成。在《都挺好的》这部电视剧当中，苏明成是苏家的第二个儿子，从小就被苏家的母亲溺爱，他的大学毕业证书都是苏家的母亲花钱帮他买的，结婚的房子都是母亲买房子，而他这个人呢，也是流里流气，不务正业，甚至还动手打妹妹，而这样的一个人设，几乎谁看了都会深恶痛绝。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明成也算是一个挺孝顺的孩子。苏家的母亲去世以后，在妻子朱莉的劝说下，他没有让父亲一个人孤独，而且苏大强又是一个作妖的父亲，不是在大儿子面前装可怜，就是在苏明成面前作威作福，要么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小女儿苏明玉，而苏明成则成了伺候父亲的一个劳动力，他忍受了不少的事情。在他的心里，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要留在父亲身边，而大哥和妹妹又没有办法陪伴父亲，所以自己也只能默默地忍受。在苏明成看来，自己为了伺候父亲也是牺牲了不少，应酬也去不了，工作也去不了，就为了可以多陪陪父亲。既然如此，多花点父辈的钱又怎么了？自己的大哥和小妹还怪自己只会啃老，苏明成的心里觉得非常的委屈，最后才出现了爆发，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向大哥控诉，又殴打了自己的亲妹妹苏明玉。但是苏明成真的像他自己说的这样委屈吗？其实苏明成已经很幸福了，他大学毕业，房子车子，甚至连工作和婚姻都是家里一手包办的。他从小就在母亲的溺爱之下，有求必应，几乎没有面对过什么困境。结婚之后有了工作还继续的啃老，而且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纵容父亲苏大强性格古怪，动不动作妖给他带来烦恼，但是这都不能成为他啃老的理由。他 他更不该动手打自己的亲妹妹啊，让苏明玉彻底的伤心，二道到法院来告他。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是如何看待陪伴是啃老的。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网络上有很多人在留言，我也有关注到他们对于啃老问题的议论纷纷。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苏明成，他被认为是陪伴式的啃老，因为他作为家中的儿子时常陪伴在父母的身边。大儿子苏明哲因为常年在美国，十年了才回来一次，而苏明玉呢，则因为母亲严重的重男轻女和家里闹翻，他在18岁的时候就切断了和家里所有的往来。现在我们毕业以后，很多人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了大城市打拼，一年也只能回去几次，和父母见面的次数也是非常少。说实话，现如今的我们也很难时常陪伴在父母的身边。我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很多都是在北美，在美国。那么我们也是常年不能够陪伴父母，父母在国内，我们飘扬在外，可能很久才能回去陪伴一次母亲和父亲。那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一味地批判苏明成的啃老，但是苏明成的确又是最常陪伴在父母身边的这个孩子。其实我们很多人当起了苏明哲一样的角色，我们常年在美国奔波，没有陪伴在父母身边，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十分的孤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不孝顺。但是关于孝顺父母，我们不仅仅需要做到物质上的赡养，更需要关心他们精神上的需求。在这部电视剧《都挺好》当中，陪伴式的啃老其实并不是不孝顺，而是应当把握一个程度。我们不应该将父母的给予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难道父母主动给钱就不算啃老了吗？我相信大家都会一致认为这也是一种啃老，因为一个成年人他应该有一个自主意识和自觉性，更何况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苏明成已经是一个成年人，而且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父母给他的钱他依然就心安理得的拿着呢，并没有拒绝，所以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对父母的这种陪伴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苏家的父亲。随着母亲的离开，苏家的家庭矛盾瞬间激化，而苏大强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他从未真正的在家里说过一句话，因为他平生一直受到苏母的打压，自己也一直在受气当中，所以当母亲离开苏大强之后，他并没有很伤心，而是开始肆无忌惮的作起来了，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管得了他。他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自己而活。苏家的父亲刚开始称自己因为伤心不愿住在老家自己的老宅子里，所以他一直缠着大儿子苏明哲。苏明哲答应他的父亲去美国之后，他的精神立马就好了起来，但是后来因为苏明哲食言，他不能够去美国，于是父亲就在家里哭闹不停，后来又住在二儿子苏明成的家里，制造出了许多的麻烦。 天天不想吃快餐，煮粥的时候差点还把房子给点着了。邀请他的老同事、老领导们到家里，却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他经常用错媳妇儿的毛巾，还称苏明成还钱，并且要求他每天给自己50块钱。唉，到最后啊，二婚娶了媳妇，大量的买彩票被诈骗等等，做了许多过分的事情。苏大强是由老戏骨倪大红饰演的，倪大红将这样一个小老头吝啬的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苏大强的演绎当中，他生动地把一个可爱又可恨的人物形象展现给观众，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知道这部电视剧的最后，苏大强最后是否能够得到孩子的体谅，并且体谅孩子，使苏家团结致富，重归于好。我希望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女一号，也是主要的人物苏明玉。小妹在全剧当中最令人伤心的一段故事情节，无非就是苏明玉在被苏明成打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为苏明玉抱不平，原本想要走法律程序的苏明玉，但是为何最后还是放了苏明成呢？为什么苏明成会惧怕苏明玉拍摄的视频呢？苏明玉被打之后，态度很坚决的要苏明成去坐牢，律师也告诉他至少3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之后经过苏大强、朱莉、苏明哲、柳青及老门的劝说，再加上所谓的苏家亲情羁绊，他最终放弃了起诉。但是要得到苏明成的真诚道歉才可以。而在这个时候，除了石天东，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伤势，都去求情，希望他能够放了他二哥苏明成。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加深了苏明玉和石天东的感情。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聪明的苏明玉很早就想到，苏明成对道歉的事情会敷衍了事， 于是他就事先写好了一个忏悔书，要苏明成照念。而此时的苏明玉也用手机录下了苏明成忏悔的过程。苏明玉本想录下这个视频来克服他对苏明成的恐惧，可是没想到正因为这个视频让苏明成一直担惊受怕。那么苏明成为什么惧怕苏明玉拍摄的视频呢？是因为忏悔中的内容说到的苏明成的行为举止，还是说苏明成放不下这个尊严，爱面子呢？其实从这个电视剧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出，苏明成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而刚好这个视频让他颜面扫地，视频存在的一天他就一天不得安宁，这样的折磨比让他坐牢都更加煎熬，于是也就开始威逼苏大强叫苏明玉删掉视频，不然日后这个视频流落在网上，苏明成说他就可能去死。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看似和平的一家人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矛盾重重，他们也有着说不清的事情，凡事却有因必有果。刚开始苏明玉出场的时候，观众们看到的可能十分不理解，为何自己妈妈去世之后她能如此的冷漠，她觉得丧礼都是办给外人而看的。但是后面剧中有倒叙的方式，却向观众解释了为何苏明玉在母亲去世之后他会如此的冷漠。苏明玉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是母亲有着很严重的重男轻女，所以他从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一向要强的苏明玉一直看在眼里，而且时不时地向母亲发出抵抗。面对母亲卖房子都要为大哥凑美国的学费，苏明玉坚决不肯与父母同住。而第二次，母亲将家里的两间房子卖掉给苏明成找工作，苏明玉彻底跟家里闹翻了。母亲直言只负责苏明玉养到18岁，其他概不负责。相信不少观众看到这一幕，着实的心疼苏明玉。后来苏明玉从来没有回过家，10年的时间之内他都是靠赚钱养活自己。很多的网友在网上留言说，姚晨饰演的苏明玉堪比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我相信很多人也看过欢乐颂这部电视剧，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小缺爱的苏明玉长大后遇到伯乐，成为了商业的精英，后来不得不因为母亲的离世再次将自己与苏家联系到一起，一块一块地拨开他内心最痛苦的记忆。而苏家的父亲呢，则变本加厉地不停地对孩子索取，导致苏家的矛盾升级。苏明玉与二哥苏明成成为了仇人，两人一见面便要打架，看对方不顺眼。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说，一个家庭当中子女的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的不合格。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呢？但我个人的原因是非常非常赞同的。也许正是因为父母的不公平待遇，或者说父母在18岁以前的管理 子女的教育当中没有以一个良好的方式来处理家庭当中的子女之间的一些矛盾和纷争，所以导致矛盾激化。所以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子女之间发生矛盾的一些牵绊，但是多半原因是因为年少时种下的恶果没有解决。这部电视连续剧所揭露的原生家庭的很多问题，那么我想重男轻女应该是一道永远都无法解答的题目。当然现在我想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在美国，应该不会受到中国以前的这个重男轻女的一些观念的影响，但是在当时这个电视连续剧所表现的那个时代，对于很多人造成的这种心理的创伤，我想是一生都无法弥补的。在这部电视当中，母亲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她不惜卖房子都要供大儿子读书，也要供二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她认为女儿迟早是要嫁出去的，嫁给别人，所以即使女儿成绩很好能够考上清华，她的母亲还是让女儿名誉去读不用学费的师范大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导火索与长年累月的积怨，导致名誉对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信心，她与家庭断绝了一切的联系。母亲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而且她所做的都是为了女儿好，这种自以为对孩子好的方式在苏明玉的逆境当中逐渐的得到清晰。他在逆境当中求生，在大学期间就自力更生的养活自己，在兼职的时候遇到了他的伯乐恩师，于是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当然我相信现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已经逐渐减少，但是依然存在着都挺好里面用一个小家庭所反映的种种事情来凸显原生家庭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家庭当中女人太过强势，男人太过懦弱，就会造成不公平的对待。从这个剧情当中我们知道，其实苏明玉的父亲是疼爱自己的女儿的，但是由于没有话语权，一旦女儿和母亲争吵的时候，父亲不是劝架，而是躲在一边看报纸默不作声，这样的举动着实让人心寒。其实只要父亲勇敢地站在女儿的角度上考虑，也许就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苏家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缓和。当苏明玉被苏明成殴打过后，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父亲去帮他二哥求情。这个时候苏明玉对父亲说，爸，你怪不得我瞧不起你，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这个时候我们从荧屏当中可以看到，父亲他此时被自己的女儿说得毫无颜面，可是这一切都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打肿脸都要充胖子的大哥吧。大哥苏明哲回国奔丧，好不容易等事情处理完之后，却收到了公司的裁员消息。苏明哲因为上一次一意孤行的回国，导致也在这次的名单之内。而苏明哲被辞退之后，因为脸上挂不住，好长一段时间他都不出去找工作。妻子吴飞三番五次的劝说苏明哲赶紧出去找工作，而苏明哲呢，碍于面子常常找借口推脱，找了几个工作都失败了。恰巧明玉刚好来美国出差，约上许久未见的大哥大嫂， 而自尊心强大的明哲体面地招待明玉，并且让吴非不要告诉明玉自己失业的事情。但是众口难堵，事实摆在面前，明玉还是知道了毕业于斯坦福的明哲在美国过得并不好。吴非看见明哲的态度十分生气，两人的矛盾升级，经常争吵不休。在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大哥的形象我想很多的观众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一个打肿脸都要充胖子的大哥，在家中的一个自我光辉形象始终让他自己自我膨胀，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困难，始终要以最好的虚伪形象呈现在家人的面前，但是却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承受委屈。我想很多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也许自己名校毕业，在中国读了清华，在美国又读了斯坦福，于是他很难放下自己的面子说自己失业这句话，他觉得所有人都会瞧不起他。也许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关心你是不是失业，只有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孩子真正在乎你现在过得好不好。苏明哲的形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少见，我想每个人身边都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吧。还好苏明哲在这部电视剧的最后还是能够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孩子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都挺好。这部电视连续剧改编于阿奈的同名小说，姚晨、倪大红领衔主演。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苏明玉从小不受家人待见，生长在家庭的边缘，她在孤独而又扭曲的环境当中长大成人。她伴随着苏家老宅大门的缓缓打开为开始，矛盾冲突不断，剧情紧凑，环环相扣，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它聚焦于现代社会原生家庭与个人成长的局迹，设置了多个性格特征明显的角色，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现代家庭的共性问题。在接近结尾的时候，石天东说过一句话，父母卸下父母的身份，其实就是普通人， 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这句话揭示了家庭生活当中矛盾不可避免的真相，我们应该正视真实存在的家庭痛点，同时更要正视自己。在该剧当中，以同德里苏家老宅开头，又以老宅结束，前后呼应。那么该剧的苏明玉，他的心结是否打开了吗？他的矛盾又是如何化解的呢？在亲情血缘的羁绊当中，他又能否战胜难以调和的重重矛盾呢？我想收音机前的你可以上 YouTube 网站看看这部电视剧。美国的朋友在 YouTube 网站可以看，而国内的朋友呢就很方便了，很多的互联网网站都可以看到这部精彩的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姚晨的扮演苏明玉可以说是另一个版本的樊胜美。他在人前精明能干，光鲜亮丽，但是在他的背后呢，却是一地的鸡毛，一点一点的在拖垮他自己。樊胜美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他说，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而在都挺好里面，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你长大之后解不开的死结，需要勇气和时间去面对的伤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有一个情景，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共鸣，让人觉得内心非常的痛楚。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明玉强忍着复杂的心情终于爆发，这种爱与恨交织的情感，是他用手使劲地撕扯上手臂上的丧事袖章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我们和明玉一样，终其一生都在和原生家庭不断的撕扯与纠缠。正如心理学家弗兰克·卡德勒说，生命当中最不幸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磨难多来自原生家庭，而且这种磨难是可以遗传的。虽然明玉靠着自己强大的内心走出了原生家庭的困境，活出了全新的生活，但是谁又能知道明玉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摆脱烙在他身上的痕迹呢？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在原生家庭当中的命运剧本，就无法获得改写它的机会。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从父母的身上我们习得了伴侣相处的模式，长大之后，很多人嘴上说我不想要成为你，但却依然还是重蹈覆辙，活成了父母的样子。父亲或者母亲缺位的童年，会让我们长大后选择伴侣的时候不停地找爸爸或者找妈妈，因而很容易陷入重复性的情感困惑。经历了太多父母的争吵，总是挨骂而又接受不到爱，也许我们会变成一个敏感而又不自信的人。许多人因为童年曾经发生过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当我们长大之后就想逃避原生家庭，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逃离原生家庭的影响。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当苏明玉的同学问他要报考哪所大学的时候，他说我要考清华，北京，离家越远越好。当我们走出原生家庭阴影的第一步，就是要接纳曾经发生的一切。当我们真正的愿意抬头看看原生家庭的爱恨交织，看到它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并跟它和解，才可能真正的走出 原生家庭的阴影。原生家庭亏欠你的，你最终要靠自己来找回来。即使不能够原谅，也要学着放下，与自己和解。在这部剧当中，最经典的地方也许就是它不同于以往聚焦婆媳矛盾、婚姻关系、家庭教育的都市家庭题材剧。这部电视剧关注现代社会原生家庭的纠葛带来的成长创伤问题。随着苏明成打苏明玉登上热搜，苏家的矛盾也达到高潮。目前郭京飞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相信我在接这部戏的时候我就知道苏明成会被骂惨，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他一定会有热度。在都挺好当中，苏家是一个家庭矛盾的爆发地，苏家的矛盾像极了奇葩的家庭，强势的母亲与很怂的父亲，加上愚孝的长男以及妈宝男的二哥，甚至外表冷漠但事事兜底的苏明玉，各个角色都形象鲜明。都挺好的剧情对准的是苏家这个奇葩家庭，处处都是纷纷的琐事，网友看过之后给苏家冠了一个离心家庭的称呼。而对于这一个称呼呢，导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道，我觉得都挺好展示了家庭的成长，人物的成长，谁都不是生下来就是父母，这个剧展示了离心家庭从散到聚的过程，最后还是都挺好。今天的节目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有所思考，也很想追完这部电视连续剧，特别是对未来的年轻父母，也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做好父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做好孩子的榜样。孩子自然是应该体谅父母了，毕竟父母也不是完美的人。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换换心情，听几首好歌放松一下，下周再见。这里是读书观影，我是主持人迪锦，下周见，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